耶伦，中共有可能对美加征关税做回应，阿富汗反对派联手突袭，联盟推翻塔利班，德国两艘军舰印太军演，不排除穿越台湾海峡。南通特大车祸，中共当局极力隐瞒真相，安徽水泥棺材蟹人细节被爆。据美国之音报道，13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北京可能会对华盛顿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做出重大回应。14号美国将宣布计划提高对电动车、电池和太阳能产品等中国清洁能源产品的关税。美国关于关税的决定将在对美中贸易战期间征收的关税进行的审议结束时做出。此前，川普政府对来自中国的约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了关税，之后官员开始进行审议。美国贸易代表被要求调查该行动推出四年后的影响。在最新举措中，对电动汽车的征税预计将翻两倍。耶伦表示，希望我们不会看到中国做出重大回应，但这种可能性总是有的。在半导体和清洁能源等战略产品中，有美国的作用和存在至关重要。在这些领域完全依赖中国是不可能接受的。网友纷纷热议道，如果欧美能够果断地制裁专制又独裁的中共和习近平，国际形势就不是现在这样了。中美双方加征关税都不如索性脱欧，各玩各的。中国会不回应不知道，华尔街股票市场估计要先重伤，不要怕使力加税就啱啦。日前，阿富汗著名反对派武装全国抵抗阵线宣称，该组织在卡比萨省对阿塔目标进行突袭，造成3名阿塔成员死亡，另有2名阿塔成员受伤，并缴获了不少武器和弹药。这个只是全国抵抗阵线无数行动中的一次。该组织会定期对阿塔目标发起袭击。中共军事学者马立明指出，阿富汗境内的各反对派对其虎视眈眈，有联手的趋势，随时准备将阿塔取而代之。阿富汗境内虽然有不少反塔武装，不过这些组织都是各自为政，即使在阿富汗境内四处制造恐慌和袭击，对阿塔掌权的冲击也是够有限的。现在这些反塔武装准备联手，这个对阿塔的威胁将是巨大的。今年4月中旬，全国抵抗阵线和阿富汗自由阵线这两个反对派武装的领导人举行一次联席会议，专门制定了两条战线来抵抗和推翻塔利班。这个是两个组织首次召开相关会议，被认为是其抵抗阿塔达成初步合作。阿富汗境内众多反对塔利班组织涌现并且活跃，主要原因或者仲系讲到塔利班越嚟越失去民心。塔利班以极端严格嘅伊斯兰教法治国，比如讲对女性教育同工作进行非常严格嘅限制，呢种限制同样引起国际社会嘅关注，更同塔利班掌权时对国际社会承诺嘅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相违背。而大多反塔利班组织嘅目标是改变这一情况，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政府结构。之前全国抵抗阵线和阿富汗自由阵线举行联席会议时，双方就曾将反恐问题作为集火点，指控塔利班反恐不力，没有履行对阿富汗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承诺。德国巡防舰巴登符腾堡号和补给舰法兰克福号近日从欧洲启航，预计本周抵达亚洲，向面临中共挑衅行径的印太地区联邦给予支持。德国防长上周讲，不排除两艘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日经亚洲13号报道，德国海军船舰上次造访印太地区已经是3年前，之后的3年间，地缘政治情势明显恶化，印太地区爆发战争的威胁持续升高。同时，乌克兰和加沙走廊每日都遭受战火摧残， 在充满紧张的全球背景下，这两艘军舰将与加拿大、美国、日本、印度及法国舰队一同参与演习，焦点为美国海军主导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这个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联合海上军演，每隔两年于夏威夷周边水域进行。德国海军总司令韦克近来强调中共的挑衅行径，并提到印太地区联盟的担忧。有观察家指出，鉴于近几年发生的事件，欧洲国家在全球安全领域发挥更积极主动的作用，具有战略意涵。报道指出，巴登符腾堡号和法兰克福号正穿越北大西洋和巴拿马运河，前往夏威夷及日本，接着将会行经南海、印度洋和红海，整趟航程预计耗时八个月，并于任务结束后返国。可以想象这两艘军舰会受到中共海上民兵船包围或垂尾的景象，怎样在不引发风险事件的情况下做出回应，将是一项挑战。江苏南通发生重大车祸事故，因当地红绿灯事故未收，导致一辆载满小学生的公车被沙石车高速撞击，死亡人数多达23人，其中一位事故受难女童的母亲在抖音发布相关影片遭到下架。中共当局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却是封锁消息。12号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但是对于江苏南通车祸去世女童悠悠的母亲和外婆来讲，曾经的欢声笑语已不再。悠悠的母亲控诉当局隐瞒真相，事故发生后她一个电话都没接到，还是看群内发布的消息，先得知孩子出了车祸，她和先生赶去医院，依旧没人讲给他们听真相。事发五小时后，她先找到她的小孩子，这五个小时中各个责任部门都在封锁消息，最后是护士告知她的小孩子已经没了。迟到的官方通报将当场死亡的小孩美化成全力抢救后先死亡。悠悠的母亲痛斥女儿是被一名男孩从大巴抱出来的，身上沾满了女儿的脑浆，女儿的半个面都没了，并公开悠悠睡在医院病床上的画面。悠悠的面上绑满了纱布，面和嘴巴都已经变形，上颚都合不上，嘴巴里边全部是血，画面惨不忍睹。悠悠妈妈悲伤说，用女儿的命换来了整个南通市受信号灯，这个代价太大了。同一日，悠悠的外婆到殡仪馆里边拉横幅还我女儿，并对周围的民众说就没气了，她还说抢救四个小时，睁着眼睛说大话，他们有人性吗？掩盖事实，政府来看一看，良心过得去吗？中共当局还派人试图抢外婆手里边的横幅，更加激起了外婆的愤怒。有网友讽刺说，以前发生重大社会事故时，官方还会做下样，叫家属情绪保持稳定，现在直接没有家属了。遇害女童一家的悲惨遭遇，亦叫不少善民动用，在悠悠的灵堂上堆满了全国各地网友送来的鲜花礼物。对于家人的呼求，不少网友表示真是有什么必要讲大话，就是讲当场死亡，事实求是好难吗？近日安徽阜阳发生一起残忍的水泥缝线案，更多的案件细节曝光。5月10号，阜阳市警局荣东分局通报了这起水泥缝线案，在阜阳做水果生意的董某将朋友费某杀害后装入铁箱，并灌入水泥缝丝，然后抛入河中。在安徽阜阳一处被警戒线封锁的区域内，两名消防人员和一名电钻工作人员转开摆放在地上的一块水泥，水泥块中露出一具骸人的尸体。5月7号，阜阳警方当天接到民众报案，说家人费某失踪。8号，犯罪嫌疑人董某即被抓捕归案。警察带着董某到河边指认抛尸地点。一位村民说，当时董某带着手铐从警车落来，指住桥下边的位置打捞尸体，从当日上午8点开始，一直到中午12点用吊车打捞一个铁盒上来。村民说，就是这个大铁盒， 刚好失落一个人啊，大家毫不知情，每日晚上仲喺抛尸地方钓鱼呢。尸体捞上嚟后，大家都感到震惊。据中媒报道，抛尸嘅时间系四月底，抛尸嘅河道距离嫌疑人董某老家同新买嘅房唔到15分钟路程。董某平时喺浮阳做水果生意，翻到集镇居住嘅时间唔多。据董某嘅邻居讲，董某某身高1.75米，身材较瘦，佢口碑唔好。2018年，董某同佢家人合作，攞走咗18万元，唔单止冇还，仲威胁其他家人，导致佢嘅家人过年都唔敢翻屋企，仲偷过朋友父亲嘅钱。被害人费某50岁左右，上年喺浮阳纺织集团门口卖西瓜。一名门卫讲，费某人唔错，卖嘅西瓜好甜，回头客亦好多。另一位水果批发商同费某有过生意来往，佢话费某人唔错，当时喺网络上睇到水泥封尸案嘅消息，就想到系唔系费某出咗事，结果一问费某家人，确认真系佢遇害，感到好惋惜。